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由中国军方课题组撰写的调研报告《新加坡发展之路》今年一月出版公开销售。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本书的面试显示中共对新加坡政治模式可持续性的信心，表明中共将继续借鉴新加坡经验，有序推进政治改革。那么弹丸小岛新加坡与泱泱大国中国在国情政体上有哪些根本性的不同？新加坡的精英政治、高效廉洁政府、民主法治精神到了党管一切的中国是否会水土不服？习近平会不会成为李光耀第二？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另外，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和焦点对话还有海峡论坛目前都在 YouTube 上进行现场直播，听众观众也可以通过 YouTube 来参加现场讨论。我们欢迎您即时的收看在 YouTube 上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的转播，也欢迎您提出问题或者参加讨论。首先请问，在美国加州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你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习近平的纸牌屋不是白宫式而是新加坡式》，反响很大，请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认为习近平把新加坡模式作为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模式。
这篇文章是五月份写的啊，主要是我跟中国的一些官场上的朋友啊，思想界的朋友啊，进行了一些交谈和了解。事实上呢，就是中国试图走这个新加坡模式啊，已经是由来已久，它并不是就刚刚在出现的。但是在过去几年中间习近平越来越感觉到他要走新加坡模式，更符合呢中国的国情，更符合呢他个人的这个理想价值。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间，新加坡是一个以党的这么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这个然后是一个法治的一个国家有一个有国家秩序的这么一个国家，然后呢这个政府比较廉洁，然后呢高效能然后呢经济还保持繁荣所以这个是符合他的这个理想价值。因为能够维护中共的这种以党的这个利益，是习近平到目前为止显示出来的他政治思想的一个前提。但是同时呢，又希望呢这个老百姓顺民，老百姓能够乖乖听话，然后希望呢在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的这种经济繁荣然后呢同时呢还有这个法治的这个保证，政府公务员呢都能够连接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理想模式。因为其他模式，俄罗斯模式他肯定不想学的。你看中国的官员，他一方面派了一些这个官员主要是在新加坡学习也有一些官员呢跑到美国学习，但是几乎没有官员呢跑到俄罗斯去学习。他也没有一种姿态性的显示出来，尤其是现在对民间维权人士的打压，对媒体的这个盈利的控制，在自由空间的这种挤压，显示出来他似乎没有准备学美国的道路，也就等于说呢没有学这个蒋经国的道路，而剩下一条道路那就是李光耀这个道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几乎不可能？一方面是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在一个意义上就是一个公司，几百万人，对吧？都是只有香港的一半的这个人口那么中国的这个国情，中国的这个人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不考虑了，对吧？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大国，那根本不是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国的这个治理方式能够处理得好的。另外就是新加坡它是一党独大，但是它不是一党专政，它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这种选举，是因为它的选举在西方的民主这个标准看起来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平的民主选举，但是它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选举，而且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这个姿态，在李光耀去世以后。还有一个就是新加坡的法治的传统，是老百姓的这个法治有一种敬畏感因为是李光耀他作为一个 这个国家的缔造者，那么他本身是出身于这个律师啊，他的这个这个法治的这个传统的法治的这个法理治国是非常的尊重的。那么英国的国民啊就是比较的尊重这个法治。那中国的法治在过去几年来已经完全被破坏了，而且到以前80年代的时候还有点幻觉啊，好像中国人走向法治国家。经过几十年以后，发现这个法治国家比没有法治不会好到哪里去，甚至更糟糕。因为以法律的名义去挤压这个民众的这个权利，因为法律的名义使很多事情更难得以纠正啊。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更糟糕的啊一等统治方式，所以国民对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法治没有信心，完全没有信心，也就是说法治没有这个权威感。再一个就是国民性相比，新加坡的这个国民，他的顺从感啊，他的这个对政府的这个信任感程度相当的高。而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这么多年不公平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以后，尤其是这个最近几十年的所谓的改革开放，造成了利益的女子的不公平的这个春闲大量的这个财产完全非法的进了这个高官子弟高官家庭主要的官员的这些这个腰包里面而且是采取非法的手段肮脏的手段那么呢这等国民性就是没办法去对你这个政党有一等尊重感一等信任感。然后呢中国的精英分子的觉醒程度比新加坡的精英分子的觉醒程度要更高。因为中国虽然被打压得很厉害，但是中国毕竟人口多一万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他脑子清楚，或者说他的自主意识很强，或者说他接受了很多的基本上的人权的价值观的这种培养你像当年樊先生这样一等人物，这样一等对人类的普世价值如此了解的人，又有历史的深厚的这个学问的人，在新加坡比较少。新加坡很多精英分子早就移民到美国去了，或者移民到别的国家去了。他是吸引的更多是工具型的、技术型的这个人才，思想性的人才跟中国是完全没办法比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新加坡它非常小它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管理的这么一个小国那么中国富裕这么大经济分布的情况很不一样。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好像现在是个经济强国，它只是它怎样而已，因为它人口太多了。但是真正人均的收入来讲，人均的生活程度来讲，中国还是一个不能说很贫穷吧，但至少不能说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而新加坡是一个富裕的这个国家。所以从法律来讲、经济条件来讲、管理情况来讲，那都显示出来这个中国学新加坡的可能性其实是不存在的。
好的。
但是这是回避中国走向政治化的一个幻觉而已。
张立凡先生。有人注意到呢，这个新加坡发展之路这个报告，实际上这本书了是由军方的一个调研组来进行的，而且呢这个是在新加坡的政治形势发生一些变化以后，具体来说也就是在2011年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选举当中的表现并不是很好，尤其是失掉了一个集选区以后呢，中共对于新加坡模式的宣传似乎冷淡了一些。但是今年新加坡这个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在9月份的大选当中表现又很好，他的选票率得到了将近70%，从而复活了中共对新加坡模式的这种兴趣，认为新加坡的模式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来学习的。你是怎么看待这本书的发表？
现在这个中共就是中国的体制内或者是亲近体制的一些个学者，他们一直有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一党执政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模式，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可以这个进行，比如有了错误可以自我纠正，而不是像两党制这样要互相攻击，要有内耗。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一党制成本比较低那么当然这一次我们看他新加坡呢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上一次大选这个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呢，这个新加坡的这个人民行动党，他们很快的吸取了教训，他们很快的就是纠正了一些他们执政方面的弱项，所以呢，这一次的大选呢，他们又效果又很好，这可能呢就给这个中共一些个内部这种欣赏新加坡模式的人，有了一个新的发言的这个发言权。那么实际上，就是新加坡模式啊，从邓小平开始，就对中国的领导人一直有非常大的诱惑力。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第一，这个一党独大，那么跟中共的这个一党专政，它可能有某种，这个就是说可以一个党长期的把持政权，这一点我觉得是符合中共的利益的，所以他欣赏。第二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政府比较有效率，也比较廉洁，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可能现任的领导人特别希望的事情。他上来就反腐，然后呢，他也希望政府变得有效率。因为任何一个执政党，他都希望自己是有效率的政府。那么这一点上，可能他们也欣赏这个新加坡。那还有就是像这种当然其实从意识形态上，新加坡是一个反共的国家，但是呢，他们的管理方式给这个中共很觉得他们的管理模式非常好。所以最近这一段，比如说包括经济方面，这个淡马锡模式这一套东西现在在这个中国的经济界又重新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所以我想照这几个方面还有就是像人民的这种满意程度如果说通过大选你能长期执政，即便有反对党存在，你也永远是一党独大，那这种模式呢，对外的形象也是很好看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中共体制内这些个新加坡模式的欣赏者，他们最忽略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把一个这个麻雀的器官移植到老鹰的体内，或者把一只小猫的心脏移植给一只老虎来用。所以这个你中国和这个新加坡完全不是一种体量的这么一种模式这么一种规模。所以新加坡它只有一级政府，它的这个令出法随它可以做得到它没有那么多的中间环节。但是中国现在它是一个五级政府，然后这个执政党又如此的，它的各级组织又如此的腐败，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就是产生新加坡那样的效率和新加坡那样的廉洁的这种管理模式，你都很难产生。所以这个船小好掉头，现在这么大的一个船，而且是一个腐朽的船，你怎么来学新加坡？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点一厢情愿，所以我看了他这个东西以后，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一个叫做“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是水土不服，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好的。
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邯郸学步或者东施效颦。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说到那个共产党模仿新加坡，我就把它做一个最贴切的比喻。中国的政府就跟中国的足球一样，中国的足球请外教，请这个教那个教，到最后还是水平还才越来越差。所以说共产党呢，他一是模仿这个模仿那个，他就是不模仿美国那现在推行的那个国际民主化的那个制度。所以说当时为什么共产党他就是亲新加坡呢？当时新加坡还处于一个专制，还偏向一个专制。现在人家新加坡跑了变了，搞民主去了。好，共产党觉得好，他跟我不是一条线的，人家不理共产党了。所以说共产党现在跟他关系就冷了嘛。这个如果说共产党学新加坡，那跟新加坡远远不能比。新加坡是什么样的国家？跟中国的一个小县城一样，那个人口那么少，你来了几个人，去了几个人，他都清清楚楚的。中国那个种族复杂，语言复杂，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的象征，那就乱糟糟的一团。人家新加坡 几种语言，一个民族，是吧？这就是国家的象征，一个团结的象征。中国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共产党走民主是可以的。如果说他要是想把国家治理好，他必须要像什么样呢？就像秦始皇那样，秦始皇他是迫害中央，但是呢，你现在共产党要想搞暴政的话，就必须把法律就是搞严的。比如说，你看死刑，贪污犯贪污了多少钱就是死刑，没有什么阿华之后之类的，这个变那个变的，贪污多少就是死刑，只要证据确实就是死刑。比方说像上次那个，虽然新闻播的那个诈骗，中国的诈骗，你看中共拐卖妇女儿童，是不是这个诈骗就是中共干出来的？你说中共几坏？
好的，谢谢湖北张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清楚了，谢谢你。接下来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湖南李先生，请您把你的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音量关到最小，通过话筒来跟我们对话，谢谢。
好，你好。喂，
请讲。
你好，我认为中国的模新加坡这个模式是不可能的，因为跟共产党统治60多年了。共产党统治60多年了，他中国跟中国56个民族带来了真正的灾难，作孽太多，又黑，比煤炭还黑的社会，哪个会相信你这个鬼党啊？
嗯，好的，谢谢湖北的李先生。最后是河北的李先生，对不起，刚才是湖南的李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感觉这个批评别人都是非常容易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这么多人需要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就业，能够保持国家稳定就非常不简单了。另外，张立权先生有一次和我辩论的时候，他说这个朝鲜战争和珍宝岛战役都是发生在20世纪的事，已经过时了。但是你举的这个甲午战争的这个，好像发生在19世纪吧？你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先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回答一下关于新加坡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叫自由之光，他通过 YouTube 的现场讨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新加坡的体制和中国的体制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新加坡是不是存在反对党？新加坡人民是不是可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我知道你经常去世界各地来参观访问，请你来简短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新加坡是一党独大，并不是一党专政，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程度上的这种选举，哎，这种选举呢，其他的党它不是花瓶党，它只是力量没办法跟执政党相比而已。新加坡虽然言论自由，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规范化，甚至有一定的控制，但是它并不是打压和控制所有的这个兴起的这个流通啊，英文的媒体，尤其是 Facebook、Google 这些正常的跟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新媒体，在新加坡并没有啊这个控制。更重要的一个东西是，新加坡的法治的精神的传统，这种传统使人们对政府、对这个法治系统有一种基本上的信任。它在历史上，新加坡的政党、新加坡的政府没有制造这么多的这个灾难和不公平，它的经济的发展、它的权力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民众认为大体上是公平的啊。虽然有很多问题，虽然西方有很多批评，但是中国完全不能比的。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制造反右，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制造文革，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制造64啊大屠杀这样的具有重大历史包袱的这种灾难性的事件，才能，而且呢，他能够面对历史上所产生的事情进行基本上的反思和讨论，这个在新加坡并不完全是禁忌。但是今天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是禁忌啊，反右是禁忌，大跃进是禁忌啊，64大屠杀更是禁忌啊，历史的包袱在新加坡并不沉重啊，所以很多方面啊，这个中国和新加坡基本上没有这个可比性。即使新加坡指使中共直接这个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一个幻觉而已啊，一个幻影而已，或者好像一个缓冲地带而已。实际上，他真正实行新加坡模式，他真想做，我觉得至少也比现在好很多。但事实上根本不可能。你先试试看，先把 Google 给打开，先把 Facebook 给打开，对不对？他都没有这个基本上的胆量。你真正让司法进行独立的和专业的审判，你有这个胆量吗？没有，没有。啊，
好的。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张立凡先生 对刚才河北李先生的那个提问做一下回应。张先生，
我认为就是所有的历史教训都可以作为借鉴。我印象中我也没有并没有说这个朝鲜战争或者是越南战争就不可以借鉴，啊，我讲的是这个朝鲜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啊，那么我还是从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讲的，因为朝鲜战争本身就是损人不利己，啊，即使自己没法统一这个全中国，也使另一个国家一个邻邦长期陷于分裂，而且自己把自己由于介入朝鲜战争，自己把自己在国际上孤立了20多年，啊，这种历史教训，啊，实际上它是影响了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愚蠢的错误是不应该重犯的。那么我认为我这个观点，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啊，我是借鉴了历史。至于说甲午战争，那我讲的是。甲午战争最终导致了这个革命，啊，就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有时候会导致革命，我也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这个引申这个意义，所以我不知道这位听众他所指的跟我的辩论究竟指什么。那么至于说刚才我们也谈到，我觉得何明先生讲的观点相当的全面，我自己到新加坡去过，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新加坡它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个都市，也是一个这个全球融入全球化的国家。至少我在新加坡上网就不需要翻墙，但是我一回到国内，我所有的在那儿下载的东西，包括很多软件都没有办法使用了。
嗯，
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我们现在高涨的都是一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啊，也就是郑永年先生讲的所谓义和团主义，啊，全是这套东西。新加坡他也是讲爱国的，他讲的是忧患意识，不是什么崛起意识，
好的，
不是要称霸世界的意识，
好的，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最最需要反思的东西。谢谢。
抱歉，时间的关系，只能请您讲这么多了。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